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安华。那么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2014年5月19号的晚上7点。那么首先呢，给大家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土耳其警方因为矿难对三人提起诉讼。那么用流动的国土，也就是石油钻井平台激怒越南背后呢，北京究竟有什么样的策略？我们来听报道。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遭到批评，批评者呢不仅有共和党议员和保守派大佬，还有中间派人士，他们认为奥巴马外交政策混乱、软弱、无力。另外呢，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还要和驻北京的记者东方呢进行现场连线，请他给大家介绍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的相关情况，以及呢普京对中国的访问。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林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看土耳其的矿难。土耳其警方星期天呢是对三人起诉，拘捕了包括煤矿公司经理在内的22人。土耳其西部上个星期发生煤矿爆炸事故，警方正在就事件进行调查。公诉人萨西纳尔说，三个人被控玩忽职守，导致多人丧生。数十名公诉人调查索马镇煤矿爆炸起火的原因。爆炸时井下有近800名矿工，很多人据信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和窒息。土耳其一家报纸得到的初步的报告显示，这个矿呢违反了几个安全规定，其中包括缺少一氧化碳探测器，而且坑道顶部是用木头而不是金属呢在支撑。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呢，土耳其各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谴责政府和矿主忽视工人安全。那么土耳其的这个矿业管理公司索马科姆公司就否认有疏忽，不过呢这个公司一名经理星期五承认，出事煤矿唯一的避难洞室之前已经被拆除。那而被拆除的这个避难洞室有单独的氧气供应，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容纳500名矿工。那么再一方面呢，是韩国总统朴槿惠呢含着眼泪呢为没有能够顺利完成营救帆沉渡轮的乘客及打捞遗体工作而道歉，并表示他将解散据称在这次行动中渎职的海岸警卫队。朴槿惠星期一发表电视讲话，对国民经受的痛苦表示歉意。他说他要对这个未能对事故做出适当反应承担最终的责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直播现场，我是安华。那么下面来关注中日关系。中日关系因为东中国海的岛屿争端呢陷入瓶颈，但是今年4月以来呢，中日之间似乎出现互动，引发猜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5月9号，日本自民党议员团体亚非问题研究会会长野田毅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举行了会谈。此前，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也访问了中国。4月，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前中国政协常委胡德平访问日本。北京和东京的互动令外界不禁猜测，因东中国海岛屿纷争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可能有新的动向。另有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最近在海事巡逻上也显示了克制。自从2013年10月以来，中国在东中国海一组有争议岛屿，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附近的巡逻显著的减少。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海事专家詹姆斯·马里康说，这显示中国明白把危急的局势推到极限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想从中国的观点来看，他们有所退却，是因为他们不想给日本提供更多的借口来继续稳步推进他们的国家正常化。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上台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日本的安全态势，包括增加军费和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等等。而中国的崛起和强硬，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安倍政府推进他的政策目标增添了理由。马尼康说，日本把与中国的岛屿冲突作为国家正常化的一个借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采取强势的做法，胁迫中国合作的手段。
日本现在成功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次冲突当成一个理由，增加军费开支，一步步向正常化国家发展。
马尼康推测，中国和日本可以管理本次危机。他还说，在以往的纷争当中，日本就曾经以强势的做法逼迫中国走向合作。2008年的中日东中国海共识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日本威胁要在中间线附近开采油气，中国被迫做出让步。他说，这也是他的新书《恶水架桥：中国、日本以及东中国海海事秩序》的一个重要发现。他在新书当中对中日1970年代以来因东中国海岛屿纷争引发的多次冲突以及其后的多次合作进行了研究。
如果你看看他们的轨迹，你会发现中日因为有争议的岛屿一直有裂痕，但是这同时也是一个管理争端和合作的故事。
他说，尽管纠纷不断，但是中国和日本就有争议的海域的四个方面达成过协议。1978年和1996年，两国曾就岛屿争议达成协议。1997年，两国达成渔业协定。2001年就海事研究达成协议。2008年，两国就油气开采达成协议。不过，来自美国和平研究所亚太项目主任孔山认为，马尼康的看法太乐观了。
中日领导层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危机管理方式曾经存在过，但是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他说，曾经帮助维系日中关系的幕后渠道基本上消失，而且更重要的是，中日之间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那么中国呢，用流动的国土，也就是这个石油钻井平台呀，激怒越南的这件事情，那么背后是不是有北京的策略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奥巴马政府将战略重心向亚太再平衡的政策令中国不快，北京指责正是美国的这个政策给北京的邻国壮了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错误言论鼓励某些国家做出具有威胁和挑衅性的举动。他还说，如果美国希望太平洋是太平的，就应该考虑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越来越多的保守甚至中间派意见开始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一些分析人士看到中国在这个地区的一些行为并非是鲁莽的意气用事，而是有策略的。东南亚问题专家波林说，
I think on the grand scale, China does have a strategy here, and that is to...
我认为从宏观上看，中国在这方面是有策略的，就是通过派民用船只在有争议的海域，在邻国的面前宣示主权。如果邻国做出反应，中国会指责对方反应过度。柏林说，在斯卡伯勒浅滩，中国指责菲律宾派出海军舰艇是将争执军事化，并以此为由派出军舰占领了斯卡伯勒浅滩。同样，中国利用日本走出的将钓鱼岛国有化的一步错棋，说日本单方面的改变了现状，并借此日复一日的指责日本侵占了该岛。波林认为，河内是明白中国在玩这样的游戏，因此在这次的争执中没有派出军舰，而只是派海警和民用船只前去阻止中国钻井平台工作。近日越南国内的反华抗议转向暴力活动之后，中国开始指责越南政府纵容这样的行为，而越南政府也已经开始控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石英红认为，越南比起菲律宾更加强硬，有的时候会把对抗升级到很高程度。不过他说，自胡志明去世之后，除了李隼掌权时期，越南还是比较有灵活性的。石英红说，
我想这个越南很清楚，若跟中国进行较大规模军事冲突，最后吃亏的必须是越南， 因为中国十三亿人绝对不会容忍中国政府啊以一个战斗或者战役的挫折失败告终。
嗯，
他是清楚的，而且越南对中国经济依赖的程度太大了。
沈英红说，从胡志明之后越南对外政策主流可以看出，越南要跟中国冲突可能性不大。但是罗杰·科恩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把门罗主义用到亚洲》的文章，介绍了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经典作品《大国政治的悲剧》所阐述的观点，也就是中国崛起之后亚洲出现战事的必然性。米尔斯·海默在书中写道，如果中国在经济上继续增长下去，会希望像美国统治西半球那样统治亚洲，而美国则会百般阻挠中国实现这种区域霸权。作者认为，中国的多数邻国都会和美国联手来遏制中国的势力，因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相当大。科恩在书评中以中越海洋冲突激化为例，认为中国用行动证明了米尔斯·海默是正确的。就像他在书中所言，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可能会试图把美国挤出亚太地区，就像美国在19世纪的时候把欧洲大国挤出西半球那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带来的时事经纬。那么越南呢发生了排华的暴动，那么在越南的千家台商也因此受影响。下面是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针对胡志明市附近工业区发生排华暴动，并且对台商抢砸烧，台湾这个星期向越南提出了正式抗议。台湾政府表示，越南的排华暴动影响到1000家台商投资的工厂，导致数百名投资者逃离。台湾政府正计划在需要的时候增加航班，协助台商返回台湾。台北方面也准备针对台商所蒙受的损失，向越南方面要求赔偿，尽管损失难以估计。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介胜教授说，台湾政府官员已经尽力。他说，我认为台湾现在已经尝试了一些努力，包括安排增加航班，并且透过各种可能的外交管道进行协商。台湾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时，手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不想火上加油，危及我们在当地的投资者。我们在与越南政府进行谈判的时候也有一些优势，但是当然我们不是一个超级强权。越南锁定台商作为攻击目标的原因是，本月稍早与台湾同文同种的中国在与越南有争议的西沙群岛海域设置钻井平台，引发两国间的争端。越南的反华示威星期二演变为暴动，而台商在那个地区投资的工厂比中国更多。如果大批台商撤离越南，可能对双方都会造成伤害。在越南至少有3000家台商的企业，台湾和新加坡与韩国同样都是越南投资最多的外商之一。在胡志明市附近工业区的许多台湾工厂从事的是制造汽车零件、家具和塑胶产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时事经纬。尼日利亚北部城市卡诺一个基督徒社区星期天遭到自杀炸弹袭击，至少4人死亡。警方说，这起爆炸发生在一条有很多酒吧和餐馆的街道。没有人对这起汽车炸弹自杀爆炸负责，但人们怀疑很可能是博克圣地发动袭击。那么这个伊斯兰激进组织试图通过恐怖主义手段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一个保守的伊斯兰国家。目前呢，博克圣地把276名的女学生扣为人质，该组织上个月在一个村庄绑架了这些女孩。那么另外呢，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激进组织博克圣地的绑架近300名女学生这件事，并且对这种行为表示愤怒。那么还有一些城市举行抗议，要求释放这些女学生。最新一起活动星期二在巴黎举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法国两位前第一夫人卡拉·布鲁奇·萨科齐和瓦莱利·特里埃维勒星期二在巴黎参加了电影导演阿祖洛斯组织的这次集会。
Je suis Enfin, heureuse.
我很高兴看到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动员起来了。对我来说，世界各国妇女的权利与男人平等没有区别，绝不能把这些女孩子们从学校、从他们的家中掠走，嫁给比他们年龄大八九岁的男人。这是合法化强奸，却不受到惩罚，这太可怕了。
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在访问华盛顿时谴责博克圣地激进组织。
你可能听说过博克圣地头目在那个可怕的视频中的嘲笑，说要把这些女孩当作奴隶卖掉，准备让这名九岁的女孩当他的老婆。
一个星期前，博克圣地的战斗人员突袭了喀麦隆边界附近的甘博鲁恩加拉村，打死120多人，还有很多人受伤。当地的一名商贩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对这些恐怖社区的百姓提供支援。
我们没有食品，什么也没有，只能从喀麦隆高价买来面包吃。我们需要保护的时候，那些本来应该保护我们的军人却不见踪影，我们很生气。
很多尼日利亚人越过边境进入喀麦隆，他们不再相信政府能保护他们。在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拉各斯，很多人希望美国、英国、中国等国家的支援将帮助尼日利亚政府找到这些女学生。学生马里克说，博克圣地头目谢考是知道的。
我觉得他已经害怕了，我觉得联邦政府不应该在谈判中屈服，因为他那种想把这些女学生卖掉的做法就表明他害怕了。
与此同时，尼日利亚当局仍然在搜寻上个月制造汽车站爆炸事件的元凶。类似事件造成74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博克圣地宣称对类似袭击以及过去5年的很多袭击事件负责。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的时事经纬，终于一名退休利比亚将军的民兵终止了利比亚的议会运作。他们此前攻击了议会大楼，开枪射击，洗劫议员办公室。星期天，哈法塔将军指挥反叛部队攻击了迪利波里的议会大楼，试图逮捕伊斯兰教义派的议员。但是那些议员在攻击开始前已经撤离了大楼。安全官员说，枪手还关闭了通向议会的道路，并炮击附近一个伊斯兰教义派民兵控制的军事基地。终于，反叛将军的部队控制了迪利波里南部机场周围的几个地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中的军事关系。中国的参谋总长房峰辉，那么上周是访问美国，那么他这次访问呢？正值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日益引起关注和忧虑之际。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黄峰辉抵达五角大楼的时候受到了隆重军礼欢迎，他在军乐和礼炮声中检阅了仪仗队，双方握手致意，互致问候。不过黄峰辉此访正值南中国海问题关键时刻，中国本星期决定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设置钻井平台后，在越南引发的抗议活动已经造成1人死亡。但是房峰辉不失时机地为中国辩护，显示中国毫无退缩的迹象。
中国在自己的领土海域打井，完全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越南他们出动了一些舰船来进行干扰和破坏。
房峰辉还指责菲律宾等国马尼拉正在抗议中国企图在一处有争议的岛礁上修建简易机场，菲律宾政府态度也非常强硬。菲律宾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说，中国的言行自相矛盾，其行动加剧了紧张局势，并且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对此房峰辉表示，
在南海和东海这些问题上，主要的责任不在中方，是说得到啊，做得到的。我们来讲，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的态度同样很坦率。
We had a rich discussion about
我们就现状 以及到底是谁在试图改变这种现状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我们认为动用和使用军事装备具有挑衅性，而且肯定会增加风险。
詹姆斯·哈迪是《检视防务周刊》的分析员，他认为低估中国目前的行动将是危险的。传统上，中国对如何改善其在亚洲的地位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眼光，无论这种眼光是在东亚以日本为目标，还是在东南亚地区以南中国海为中心。房峰辉此次参观了美国的一系列顶尖军事设施，并且登上了美国的主力战舰。评论认为，美中军事交流的深度显著加强。不过他的访问确实伴随南中国海紧张局势逐步升级，美中军事交流不得不面对严峻的政治现实。针对北京与河内以及马尼拉目前的紧张关系，路透社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军事官员的话说，现在的问题是有关美国如何看待中国长远战略目标的根本问题再度摆在美国面前。北京目前的行动规律似乎表明，中国不断通过威胁和恫吓手段解决领土主权问题。他还说，北京的行动实际上在加剧美中紧张关系。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现场直播。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遭到批评，现在呢批评者当中呢有共和党议员，有保守派大佬，还有中间人士，他们批评奥巴马外交政策混乱、软弱、孤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发回的报道。
无视美国制裁，有俄罗斯撑腰的势力仍然控制着乌克兰部分地区，此外还有叙利亚及埃及的混乱状态。中国对领土主权强硬的态度，以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进程陷入僵局，奥巴马总统的海外政策遭到了抨击。奥巴马前不久访问亚洲期间被问及他的外交政策理念。
针对我们外交政策的批评，通常指向未使用武力，但我想到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我们刚刚经历过去十年令我们的军队和预算都蒙受巨大损失的战争之后，每个人还是那么急于使用武力？
美国人并没有急于使用武力。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不支持美国派兵介入外国的冲突，但是许多人仍然希望美国在解决危机、在全球推广民主方面能够起到带头作用。
我来到开罗就是要寻找新的开端。
在具有标志意义的2009年的开罗演讲中，奥巴马承诺支持中东发生的民主变革。
一个国家不能将其政体强加给任何其他国家，但这不是说我会降低自己的承诺，即政府应该反映人民的意愿。
随后阿拉伯之春爆发了，埃及尤其是叙利亚陷入混乱状态。在叙利亚问题上，在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之后，由于没有威胁对其发动进攻，以致现在基本无法介入，使得美国的形象受损。分析人士拉里·考伯说，
在看待叙利亚问题时，奥巴马总统说，好吧，代价是什么？叙利亚人民会不会欢迎我们？我们当时想伊拉克人民会欢迎我们，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欢迎我们。
尽管困难重重，奥巴马政府还是发起了另外一个旨在实现以巴和平的新的尝试，但是没有成果。分析人士艾布拉姆斯说，
我想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尝试。我认为特别是克里国务卿在这方面所投入的精力广受钦佩，可是我不得不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任何时候在任何事务上的失败对于美国都是不利的，因为那样显得我们遭人蔑视，或者没有人把我们的意见当回事儿。
而奥巴马的努力中可能风险最大也可能形成突破的是为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而与其所做的一场历史性交易。奥巴马在竞选的时候曾经承诺要从世界各地的冲突中抽身，专注于国内的发展，这个战略是否正确只能交由历史评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临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来再来关注美国和英国呢誓言如果俄罗斯干扰乌克兰选举呢会面临更多的制裁。下面是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说， 欧盟和美国正在筹备对俄罗斯实行分行业的更加广泛的制裁，以应对俄罗斯可能干预预定在5月25日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这次选举将产生基辅新一届政府。佩格说，俄罗斯如何对待这次选举将决定西方对俄罗斯的经贸制裁是否会进一步扩大。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者已经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政府大楼，在两个地区宣布了独立，并拒绝参加下星期的总统选举。黑格表示，干扰这次投票可能会以多种方式出现，最后究竟是哪种方式会导致对俄罗斯的惩罚，现在还不能提前界定。他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就这类行动做出准确的界定，如果我们划定了一条红线，俄罗斯就知道如何把自己的行动控制在不触及红线避免制裁的范围内。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欧对俄罗斯发出的讯息非常简单，
Let Ukraine vote. Let the Ukrainian people choose their future.
他说，让乌克兰投票，让乌克兰人民选择自己的未来，让他们在公平、开放、自由、不受阻碍的选举中决定自己的未来。克里国务卿表示，他希望避免更加严厉的制裁，希望得到俄罗斯的帮助，降低危机的程度。他说，我们希望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道鼓励这次投票，希望俄罗斯鼓励亲俄分离主义者把已经启动的和平进程推进下去，希望俄罗斯协助各方把这个进程坚持下去，从而给这个进程一个成功的机会。乌克兰民族团结会谈星期三在没有亲俄分离分子参加的情况下开始。克里在伦敦对媒体说，基辅方面提出的自治程度远远超出了俄罗斯境内任何地方的自治或分权的程度。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即将对中国的访问。那么他在上海呢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道出席两国海军联合军演开幕仪式，同时呢有一批被美国和欧盟制裁的普京的亲信和俄罗斯高官也随同普京一起访问。下面是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在普京动身访华前夕透露，普京将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道出席将在上海海军基地举行的两国联合海军演习的开幕仪式。普京率领的俄罗斯代表团阵容庞大，包括许多地方领导人和工商巨头。受到美国和欧盟制裁的一批普京的亲信和政府高官，这包括普京的密友、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谢钦这次将同中方签订新的石油供货协议。随同普京访华的另一名受到美欧制裁的俄罗斯高官是克里米亚事务发展部部长萨维利耶夫，他将寻求中国支持发展克里米亚的经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西方制裁使国际资本纷纷撤离克里米亚，克里姆林宫不得不拿出巨额资金维持当地经济运转。中国曾计划在克里米亚投资建设港口和物流中心。乌克兰政治学者博格列宾斯基说，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可能将调整自己的立场。他说，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中国不得不同俄罗斯人讨论这个项目。目前还不清楚乌克兰危机到底怎样结束，这个项目也有可能会被冻结起来。俄罗斯官员透露，普京这次访华期间，两国签订的文件和协议的数量打破纪录。双方现在已经准备了40多个文件，估计将有30多个文件到时间会签署。普京访华期间还将会晤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俄方没有透露谁主动提议这次会晤，但在江泽民任内，为解决困扰双方多年的边界问题，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并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喜欢俄罗斯文化的江泽民任内曾多次访问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各地，包括克里米亚。江泽民卸任时，俄罗斯媒体曾表示担忧，在前苏联留学和工作过 拥有俄罗斯情节的老一代中国领导人退休之后，俄中关系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当中，我是安华。那么我们接着刚才这篇报道呢，来继续关注亚信峰会、普京对中国的访问等等。那么现在有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呢要参加的这个亚信峰会即将在上海举行。作为这次峰会的东道主，习近平要在上海接见前来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外国领导人。那么在这同时呢，中俄海军还要在明天呢在上海举行联合军演。美国人驻北京记者东方呢已经是赶往了上海，能报道这次被中方媒体称之为建国以来在上海召开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下面我们就现场连线东方，请他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东方你好。
安华你好。
那么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亚信峰会啊，上海峰会即将举行。那么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与会的国家元首大都来自西亚的小国，而这个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等国没有派国家元首参加。中国这么重视这次峰会，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是的，我们是今天下午来到上海的。上海呢，可以说是到处是警察、武警、警犬。那么那个上海的机场啊，里边真是如临大敌，不时有一队一队的警察穿过，确实是警卫非常严密。据说呢，到开会那一天啊，全上海商店、学校啊、机关、企业单位放假一天。由此可见啊，就是你刚才也提到，这是，建国以来，中共建政以来，在上海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那么中国高调举办这次亚信峰会呢，虽然是时间是早已计划好的，但是目前啊，中国如此重视，主要是针对这个东亚的局势、亚洲的局势，以及最近美国重返亚洲、亚洲再平衡的这个战略。我们可以看到啊，中国对美国重返亚洲呢，一系列的发言是非常的不满意。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警告美国要谨言慎行。那么今天的《环球时报》呢，我们看到一篇标题是“越南用鹌鹑蛋撞中国巨石必自伤”，所以啊，他把那个越南啊都没有看作是一个鸡蛋都不如，是个鹌鹑蛋。他言下之意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撑腰，像越南、菲律宾、日本怎么可以敢给中国叫板呢？这次中国亚信提出的口号是亚洲事务应该由亚洲国家主导解决，言下之意是中国是亚洲国家，应该由中国来主导解决。美国高官对亚洲事务，特别是东中海争端以及南海争端，不要说三道四。美国中国明显想利用这次亚信峰会来抗衡东盟和美国在亚太的存在啊。安华，
东方，那么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普京啊，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明天抵达上海，要和习近平一起主持中俄海上联合2014军事演习。那么这次中俄军演的这个时间地点都很耐人寻味啊。那么现在就请你介绍一下明天这个中俄军演的一些具体情况。
是的，那个你刚刚说普京明天抵达啊，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3。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呢，说普京可能于当夜啊夜里12点就今天就到了这个到上海。那么习近平可能呢已经到了，说住在西郊宾馆。参加这次军演呢，已经超过这次亚信会议的这个重要性了。来宾的所有外媒，来上海的所有外媒，大概都把眼光注视在吴淞口外面的这次军演。参加联合军演的中国舰艇和俄罗斯舰艇呢，据说现在已经抵达中国上海吴淞口外面的一个中国军港，中方派了8艘舰艇。
那么看来呢，现在这次这个军演呢，这个情况还是相当的引人注目啊。而且这个可以说这个军演是不是要在这个钓鱼岛附近啊海域这个举行，也确实是一个令人非常关注的问题。
是，那么那个 中国媒体呢，刚才我们已经报了，就是明天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会在这个上海吴淞口这个附近的海啊一个军事港口啊，为这次军演举行开幕的仪式。那么，我们正在申请看能不能报道，据说呢是不对外媒开放，或者有限度的对外媒开放。那么中国媒体呢，反复的强调，中俄两国的这次军演不针对第三国。那么此间的观察员呢，普遍的认为这个第三方指的就是美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方的一些鹰派将领啊，在电视访谈中呢已经称了，说这次中俄军演将对别有用心的国家形成一个有力的震慑。你可以看到啊，他们对这个军演是如何的重视。安华，
对对对，那么应该说这个这是有点这种都是一些外交辞令了。那么现在呢，这个亚洲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热点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这个大家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战云密布啊，擦枪走火呀，这样的事情随时有可能发生的。那么这次普京访问中国并且参加亚信峰会，是不是有一种战略的这种平衡啊？中国方面的这种考虑，俄罗斯方面的考虑，还有这个美中俄这三家之间这种互动啊，那么这种会给这种亚洲的稳定啊、安全啊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的，我想啊，你说的对，俄罗斯总统率领这个内容庞大的代表团来到上海啊，可以说是已经起到了喧宾夺主的作用啊。明天一个卡塔尔的记者会，成为亚信的这个会员，和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率领这个庞大的精妙代表团和军事舰队到这儿来，显然分量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外交部副部长陈国平在我离开北京之前的一次记者吹风会上呢，说中俄要签订一份有分量的联合声明。这个分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俄罗斯是不是要求中国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刚才我们的新闻也提到了，一些受到美国和欧盟制裁的俄罗斯官员也跑到中国，跑到上海来了。那么中国呢，很可能要寻求俄罗斯支持在南海啊，在东海的岛屿方面的
对对对
领土的。
说到这个问题，我还真是想问，就是说这次这个这个联合声明的所谓这个分量啊，是不是有一种中俄有没有可能，或者说据你所了解到的，有没有一些迹象表明，就是说会有一些具体的这种词汇，比如说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种立场的这种支持啊，反过头来呢投桃报李，那么俄罗斯对中国在某些问题上的这种具体问题上的一些支持。
这要等着中俄领导人会谈完了以后的联合声明，我们要仔细的研究他的字里行间他是怎么写的。当然中方现在并没有说啊，并没有明这个完全的支持俄罗斯在这个对东部的这个乌克兰东部的这个行动。那么俄罗斯呢，是不是支持中国打越南，支持中国打菲律宾，支持中国去打钓鱼岛，这也在两可之间。两个国家要进行什么样的这个密商，两个领导人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联合声明，是我们非常非常关注的。另外一点我想提到的就是，这个俄罗斯舰队在这次大张旗鼓的沿着太平洋一直往南下来到上海，他们经过日本附近的时候呢，举行了反潜演习，并且对1905年日俄战争中被击沉的舰艇上的俄罗斯水兵举行了一个悼念仪式。那么与此同时呢，日本自卫队也单方面举行了多岛演习，
对对对，那么这个看来说还是有很有这种针对意味的那么看来现在中俄两家也是这个抱团取暖那么在这种美国这种对亚洲再平衡战略的这种实施的过程当中感觉到了压力，那么有这种抱团取暖的这种
机会。是的，是的。那么俄罗斯和中国这一次在上海吴淞口联合起来十几艘军舰，还有两艘据说是没有点名的最先进的中国的反导弹驱逐舰参加那么这样的炫耀军力必将给动荡的亚洲地区的稳定和地缘政治带来巨大的影响和震荡安华，
感谢我们在前方的记者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现在他已经赶到了上海，我们刚才是和他呢在上海进行了这种现场连线，谢谢东方的报道。
好，谢谢你邀请我参加节目。
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条消息。那么哥伦比亚紧急事务机构官员说，一辆大巴在丰达西翁市附近起火，车上至少31名儿童被烧死。那么有关官员说，这辆大巴星期天把这儿童从教堂送回家的途中突然起火，还有至少20人严重烧伤被送往医院啊，这是非常大的一起事故。那么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博哥大举行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说，他将立即赶往丰达西翁慰问遇难者的家属。那么在马里的联合国维和使命负责人猛烈谴责马里叛军杀害6名政府官员和2名平民，杀戮的地点在被围攻的基达尔市。维和负责人克恩德斯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野蛮罪行，并表示了凶手必须付出代价。那么这次屠杀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的，美国人时事经纬正在现场直播当中，我是安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六四事件。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的专栏撰稿人季思道和他的妻子伍洁芳，在1988年到1990年代中期一直在中国是常住的。那么在中国常住期间呢，季思道、伍洁芳夫妇因为出色报道1989年的这个中国民运，而且在这个1990年是共同获得了美国新闻界最富影响力的普利策奖。那么在1964民运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呢，季思道接受了美国 VOA 卫视记者齐志峰的专访，下面来听这篇内容。
美国这边一个关注国际新闻的高中生认为，天安门事件对中国、对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是一个分水岭。在天安门事件之前，你可以说邓小平是在试图进行改革，是为给中国人民或中国社会多数人谋利益。天安门事件之后呢，邓小平所做的事情以及中国政府所做的事情，只是为了让他们自己继续掌权。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呢？
I'm not sure I see it that way. I mean, I think the regime was always fundamentally about.
我不能确定，我也会这么看。我想中共政权在骨子里总是一心一意要永远把持政权不放。在1989年，中共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抗议者之前也是这样。胡耀邦被免职也是因为这个。我想这一直是中共政权最关心的事。但我也想，中共也认为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是重要的。结果，中国各地真的是出现了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我想从根本意义上说，这将给中国带来变革。我想将给中国带来变化的，不是对天安门事件的回忆，不是对文化革命的回忆，而是中产阶级的出现，是有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不会无限期地被欺骗。他们希望能更多地参与有关他们自己利益的国家政策的决策，这样中产阶级会因为不能发手机短信说什么事情，不能讨论什么话题，没有自由的媒体而恼火生气。独裁统治在韩国、在台湾都没有行得通，在中国也不会行得通。
That didn't work in South Korea, it didn't work in Taiwan, and it's not going to work in China.
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让你感到出乎意料了吗？你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我要这样预测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推动新一轮的经济改革，或许也会推动某种程度的政治松绑。毛泽东的尸体会在习近平当政的时候被拖出天安门广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作家刘晓波将被释放。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预测？有人认为你是在开玩笑，是吗？
我不是开玩笑呢。习近平让我很失望。我想就经济而言，他真的是想看到一些真正的经济改革。就政治而言，毫无疑问，在中共内部，有些人急不可待，要启动范围更广阔的改革。我认为这种事情都是很不容易预测的。众所周知，大变革总是来得很快，在台湾来得很快，在韩国来得也很快。我写文章的时候以为，我们会在习近平掌权的时候看到这种迹象。 但现在看来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现在看来他的打算是可以有经济改革，但政治要收紧。
But if anything, a political tightening.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华盛顿的现场直播啊。我们下面呢来关注啊，旅居海外的中国艺人是星期天刚刚在纽约宣布要在北美地区举行长达一周的纪念六四系列活动。那么有与会者表示，今年纪念六四特殊意义在于，当局的超长打压措施显示习近平政权决心是继承毛泽东的统治术。而25年后的事实证明，一个更强大的专制中国是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最大挑战。那么下面是记者的报道。
虽然距离六四25周年纪念日还有两个多星期，星期天海外民运组织的一些活跃人士已经在纽约宣布了今年在北美地区展开各项纪念活动的具体日程。这些活动多数为实地的纪念和抗议活动，也有通过网络举行的全球大会。在华盛顿，活动的展开地点主要在美国国会、联合广场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前，时间从5月31号至6月2号。在纽约，地点集中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前和时报广场，时间为6月3号和4号。星期天在纽约法拉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当局最近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展开了新一轮超长打压，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决意继承毛泽东的统治术，而不是他父亲习仲勋的开明路线。他说，今年纪念六四的特别意义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讯息，一个更为强大的专制中国是对全世界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最大挑战。
在未来这几年，不但对我们是关键的，对整个人类也是关键的。如果在未来的10年左右我们还不能结束中共专制政权，如果我们让听任让这个专制政权继续存在甚至进一步的发展，那么他们不仅对中国人是巨大的伤害，是巨大的灾难，而且必然也会对全世界对全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
律师叶宁代表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在会上宣布，将从下周开始在美国国会展开活动，抗议认同邓小平六四屠杀言论的阿里巴巴总裁马云背阁阿里巴巴来美上市。日前，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已经在美国证监会前举行了抗议阿里巴巴来美上市的活动。叶宁说，这一事件已经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这个我们和我们联系的国际主流媒体非常多，所以呢，这会形成给我们这一次纪念六四天下围城全民倒共的运动呢，增添一条新的风景线。
在新闻发布会上，主办者还公布了今年纪念六四的徽标和纪念章的图案。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呢，六四的这个纪念活动啊，和中国目前的这种国内的政治政局啊维稳的这种态势啊息息相关的。那么六四前夕，中国政府是严打意见人士，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如此紧张呢？下面是记者利亚的报道。
中国当局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新一轮打压异议人士的行动，除了北京的高瑜、向南夫、朴志强、胡石根、徐有余、郝建、刘迪等人以外，维权网发布消息说，广东当局日前又以寻衅滋事罪拘留了5个人。
我觉得是很显然，中国政府今年特别紧张啊，他这种行为啊，是因为不自信、一种紧张造出来的。今年是六四25周年纪念，而且在这之前呢，各种声音都非常的多，民间哈也有一些纪念活动，啊，国内国外都有一些纪念活动。
杨建立博士曾经因为调查中国的工潮而被中国当局判刑5年，与最近被拘留的胡石根是狱友。
政府当然他感觉到这个可能会给他造成很大的威胁，他也非常了解民意是什么样，而这种民意呢，造成了他们的恐慌。所以呢，就造成了10几个人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纪念会，就成了寻衅滋事， 在自己家里一个纪念会中循序滋事，这是非常荒唐的。
北京华欢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肖国珍也认为，当局的抓捕行动与六四纪念日的临近有关。
今年是六四研讨会，是六四的25周年，当局对民间可能发生的纪念活动如临大敌，非常恐惧。
目前在美国的肖国珍律师认为，政府的打压会起到貌似相反的两种结果。
一种就是民众会有所忌惮，他的纪念活动他会比较低调，会比较小型，会比较隐蔽，这是一种趋向。那么另外也有可能有另外一种趋向，就是连如此和平的聚会，如此小型的聚会，如此低调的聚会，在一个私人家庭里面举行的聚会你都要打压的话，那么我们没法活了。因为作为民众，作为一个人所享有的基本的人权，连游行集会示威的权利都有，更何况在一个家庭聚会呢？那么当局的这种打压也有可能激起更大的反弹。
这位非常关注人权问题的律师认为，在中国公民意识日益强大的今天，当局这样做需要付出很大的政治成本，而且是得不偿失。人权活动人士杨建立认为，中国当局当然会进行政治上的计算。
一方面他用这种打压来制造人们心中的恐惧，然后行动就被限制了，这样他就所有事情在他控制中。但是另外呢，就是你打压的行动使得人更加了解你的本性。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六四的事情，因为他打压了大家就去了解，可能就会人更多。
他认为，打压虽然会起到一定的寒蝉效应，但是民间的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大爆发。因此，当局虽然进行政治计算，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是他所能控制的。
那现在的当政者可能他就非常短视，他就说：“哦，我不管总爆发了，我今天能过一天就一天了。”往往独裁者就是这个样子，他能够压一天压一天，压一天压一天，但是一旦崩溃的时候，那崩溃的非常快。
这位异议人士还特别指出，习近平本来与六四事件无关，但是如果他当政期间每年都对纪念这一事件的人进行这样的打压，那么他手上也就沾上了血债。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好，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关注啊，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名刑拘参加5月3号在私人住宅举行的这个六四研讨会的包括学者律师在内的5名民间人士，持续引发国际关注。那么继一些国家政府团体和人权组织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这些刑拘人士之后呢，一些知名学者也致信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面是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法国知名汉学家白夏，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讲座教授汉学家林培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汉学家黎安友，巴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潘明霄等8位国际知名学者近日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呼吁纠正有关当局的错误，无条件释放近期被拘捕的学者、律师和记者等公民。公开信表示，在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之际，一些公民在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情况下被有关当局拘捕，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公开信说，学者徐有余、郝建和胡诗根，维权律师朴志强和作家刘迪因参加一次私人六四研讨会而被寻衅滋事刑拘，令人不安地感到费解。公开信问道，一次私人聚会如何寻衅滋事？这些公民被拘捕是因为他们讨论了25年前发生的一次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但是一次学者、作家和律师之间在私人家中的讨论怎么会被定为寻衅滋事？公开信还说，像您经常提醒日本领导人的那样，一个国家必须要面对其历史。作为毕生研究中国的学者，我们确信中国只会受益于帮助确定历史真相的自由的交换意见。 另外，公开信还对有关当局以泄露国家秘密罪拘捕资深独立记者高瑜表示关注。公开信说，自文革结束以后，党政分离一直是一项基本原则，那党的文件如何又变成了国家秘密呢？签署这封公开信的还有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法国巴黎亚洲中心和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高静文、美国蒙大拿大学教授梁思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肖强以及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郑宇硕。郑宇硕教授星期四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高层一直对外坚称中国期望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也不惜代价地加强对外宣传，力图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但是中国国内发生的被外界认为是侵犯人权的行为，都严重损害了中国想要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他说，
可以看到这个矛盾，过去好几年中国当局花庞大的资源希望建立一个宣传机器，希望呢能把他的论述传送到全世界去，让全世界都听到他的声音。但是呢，
好的，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林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呢在继续锁定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时事经纬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历时13天的诺鲁兹新年节庆活动在伊朗全面展开，但是直到今天，伊朗的妇女仍然没有见到曙光。长期以来，他们在争取伊朗进行和平的政治及法律改革的努力中始终站在最前端。本月早些时候，伊朗当局撤回了此前对女权活动人士发放的活动许可。这些活动人士原计划在3月8号国际妇女节时发表演讲。欧盟外交政策专员凯瑟琳·阿什顿3月8号在奥地利驻德黑兰大使馆与几名伊朗女权活动人士会面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夫坎称这个会见于事无补，同时对奥地利提出正式抗议，称其未经许可安排会见。3月2号，伊朗一家革命法庭认定伊朗年轻女子、学生权益活动人士夏利普尔被指控的宣传反对政权以及共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成立，判处她7年监禁。此前，另一名伊朗学生及女权活动人士希达雅特在2010年5月被以类似控罪判处9年监禁。在内的10名妇女目前被关押在伊文监狱内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牢房。哈桑·鲁哈尼去年竞选伊朗总统时曾经保证要改善伊朗整体人权状况。上任之后，他承诺要加强和提高伊朗妇女的地位。不幸的是，根据近期发布的联合国有关伊朗人权状况的报告以及美国国务院的证实，这些承诺都没有兑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有关伊朗的人权报告中表示，人权维护者和妇女权益活动人士继续面临被逮捕和迫害，不论是在法律还是在现实当中，妇女都受到根深蒂固的歧视。美国国务院也表示，伊朗存在法律上和社会中对女性的歧视以及针对女性的暴力，包括禁止女性参与某些领域的研究，对有关妇女权利的信息进行封锁，以及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对妇女活动人士进行迫害。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施里福最近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表示，伊朗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措辞改变并不能替代他在尊重所有伊朗人的基本权利方面履行其承诺和应尽义务。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